各位好，这里是齐俊杰的财经读书圈，希望各位多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读书之中。只有讨论才能让知识更好的扎根于心底。昨天我们讲了 Nike 的1974，似乎一切顺风顺水。这段时间呢，公司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日商岩井，如果没有日商岩井提供的信用支持，没有人会给耐克贷款。而为了公司的长期发展，奈特和他的团队必须日以继夜的小心的伺候着这位爷。可以说日商岩井就是耐克的生死线。而随着耐克的生意越做越大，库存也越来越多，资金还是相当的捉襟见肘。而如果减少库存的话，那么势必影响销售和增长。在那段时间里，奈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放弃增长还不如去死。而他们每次都玩得这么悬，让银行确实也没什么信心跟他们一直走下去，甚至月末会用尽所有的钱偿还日商岩井的借款。但就在1975年，日商岩井却换了一个人负责蓝带体育的业务，而这个人似乎很不好打交道，这让奈特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然而还不上钱的这一天还是来了，当时他们欠日商岩井100万美元，而他们所有的钱加在一起还差了75000美元，于是调动了所有零售店，透支了银行账户，甚至调动来了工厂本来给工人发工资的钱，最后引发了工人暴动，而向底下这些经销商又借了5000美金才平息了风波。但事情还没完，银行已经把蓝带体育踢出局了，已经冻结了他们的账户，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连日商岩井的钱也还不上了，工人的工资以及其他的欠款全都还不上了。于是他只能去求那个日商岩井，希望他们再借给自己100万美元，但没有马上得到答案。而当天的晚上，更坏的消息传来，奈特被银行告到了联邦调查局，说他们可能涉嫌欺诈。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还是那个日商岩井了，但日本人坚持要看财务报表，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发现那个秘密工厂，有可能会让他们大发雷霆。而这一切都没有意外，在日商岩井查完账之后，自然清楚地了解了这一切。而还有更糟的事情，那就是日商岩井的联络人每次都好心地帮助蓝带体育，他把发票给压下来了，以企图多给蓝带体育几天的筹钱时间。所以奈特尽管每次都感觉如此紧迫的还钱，但他们其实在日商岩井眼里早就没有信誉了。奈特试图解释这一切，他并不知情。另一方面呢，各地的债主都听说了他们资金链断裂的问题，然后纷至沓来。但最后事情却出现了完全不可预见的转机，日商岩井那个冷冰冰的负责人和银行方面见面了，并承诺支付所有的蓝带体育的账单，当场掏出了支票甩在了他们脸上，狠狠地说了一句，你们银行想成为日商岩井的开户银行，这件事儿已经黄了。此时的奈特已经傻眼了，除了鞠躬表示感谢，并发誓不会辜负日本人的期望。虽然度过了风波，但并不足喜，因为还没有银行愿意跟他们合作，前六大银行都拒绝了奈特，只有密尔沃基的一个小银行愿意给他们1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这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在这之后，奈特们开始想啊，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公司呢？如何能够避免让公司经常性的陷入这种财务的危机？不能每次都期望日商岩井这样的贵人出来摆平一切。最后他们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上市。但奈特很难接受这一切，因为一旦上市的话，虽然能够短期解决资金流的问题，但也意味着公司不再是他们的，而要为千千万万陌生的股东去打工，所以他们不想上市，那么就只能在银行间继续的拆东墙补西墙。这个时候鲍尔曼教练的意志更加消沉，而且已经退休，不想再承担任何风险了，于是他把2/3的股权都卖给了奈特。就这样，蓝带体育还失去了一位基石。当然耐克越来越畅销了，这也使得他们必须考虑自己的品牌价值，让蓝带跟耐克必须产生某种交集。于是呢，他们决定把蓝带并入到耐克股份，美元在贬值，而日本人的人工成本不断在上升，而鲍尔曼教练的华夫饼鞋似乎却卖断了货，所以为了解决供货的问题，他们需要更多的工厂。于是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台湾，当时制造业工厂全部都转移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而台湾则建造起了几百家小工厂，人工成本极其低廉，但环境极差，大多是脏乱差。最后他们挑中了一家叫做丰泰的公司，工厂面积不大，但起码还算干净整洁。他们希望这是耐克工厂的基石，但他们并不想直接用耐克的名字，他们怕日后 进军中国大陆的时候会产生障碍，所以签订合资公司的时候最后选用了雅典娜这个名字。1976年在蒙特利尔，耐克的奥运会选手集体出动了，当时有个长跑选手叫做肖特，耐克是重金把他签下的，如果他不能夺金，那么耐克的钱也就意味着白花了。耐特很早就起来等着看电视了，但正当他蹲在电视机前准备看到那双耐克鞋的时候，他却发现肖特穿上的竟然是鬼冢虎，这让他简直一脸懵逼啊，脑子瞬间短路。据说有人告诉肖特说耐克不结实，而这个肖特呢，也是出于迷信，还是希望穿着原来的跑鞋，这点跟我们今年的 CBA 易建联换鞋事件有点相似。但好在最后肖特并没有夺冠军，这并没有影响耐克的销量，销量也在继续的攀升，1976年达到了1400万美元。但那个要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是缺钱。一旦没钱了，他们就得讨论上市的问题，但一想到为别人打工，他们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如此纠结中惶惶度日。而耐克的管理中呢，有一个会议不得不提，那就是务虚会，他们叫做恶棍会议。这个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任何想法，任何人也可以被攻击，这是一种头脑风暴，与经营和现有的工作无关，对于任何人的工作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想法，哪怕这不是你负责的领域。这个恶棍会议指出了很多不足，以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现在很多创业的管理团队都会引入这种务虚会，主要就是为了彰显公司的平等激进的气氛，希望通过这个来防止公司日益的官僚化。1977年突然有个叫做弗兰克·鲁迪的人要跟耐特合作了，他是个航天工程师，而他拿出的一款产品，这可能会带给耐克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那就是一双气垫鞋。当时耐特甚至无法相信，感觉这是一双22世纪的产品。鲁迪随即用一连串根本他看不懂的算术公式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气垫会有效，而永远不会变平。据说这哥们儿跟阿迪达斯当时也推荐过这个技术，但却吃了闭门羹，认为他脑子有病。而事实上，当时耐特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完全听不懂，但仍要装作胸有成竹。耐特最后说，要不咱们试试吧，是不是还缺一个调节器呢？当时所谓的气垫鞋只不过是一个气垫而已，耐特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跑鞋里，然后跑了10公里，感觉并不稳定，但确实觉得有种腾空的感觉，于是他大胆决定尝试一下。耐特把管理团队召集在了一起，让鲁迪重新给大家上课，大家纷纷表示感兴趣。约翰逊也像耐特一样把气垫塞到了鞋里，跑了10公里。他说这可能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只是担心会引发摩擦，而他的脚就因此而磨出了一个水泡。他建议在鞋底加层注入空气，让脚底的受力更加均衡。最后他们把鲁迪带到了埃克塞特的工厂，那里是个研发中心，鲁迪和耐克达成了协议，新品研发出来之后，气垫鞋每卖出一双，鲁迪提成15美分。1976年耐克在篮球市场也有不俗的表现，一些大学篮球队果断换上了耐克鞋，而奈特同志当年最喜欢的俄勒冈大学野鸭队也穿上了耐克鞋，这让他兴奋不已。而这一切他们只付出了很少的费用。随后呢，他们一个大学一个大学的去签约，甚至拿下了当时的全国冠军北卡罗莱纳大学。但在篮球场之外，耐克的进展似乎也并不顺利，甚至1977年的时候在网球市场上没有找到代言人。当年第一位代言的选手纳斯塔塞被阿迪达斯以10万美元的价格签走了，而穿耐克鞋夺冠温网的康纳斯在比赛一结束就改换了门庭。耐克当时还进攻了好莱坞市场，让法拉福赛特穿了一双女款的科尔特斯跑鞋出演了《霹雳娇娃》，有一个镜头从耐克鞋上是一扫而过，而这一个镜头就刺激了很大的销量，全国商店的科尔特斯全都卖光了。于是他们加大了工厂的投入，在日本、台湾、韩国、波多黎各以及埃克塞特都有工厂，但这些工厂依然赶不上需求的增长，而工厂越多，对他们来说资金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而这个时候，耐克的气垫鞋的高仿品开始出现了。那么耐特是怎么解决高仿的问题的呢？那个挥之不去的财务问题是否又再度将耐克拖入深渊？而最终耐克又是如何修成正果的呢？咱们明天讲完菲尔奈特创办耐克的故事，明天见。